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值此我们节目制作之际呢，正值中秋佳节的来临，在此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愿疫情早日结束，大家来去自由，阖家团聚。中秋特别节目自然首先要说的就是月饼了。那么今年在北京市场上，月饼价格呢和往年持平，虽说口味不断的创新，但销量最好的还是那些传统的月饼。看来传统情怀在人们心目中是难以挥去的。不过就我个人观察来看呢，今年的月饼减糖风是一个趋势，人们更爱买那种木糖醇的低甜度的月饼，同时一口一个的小月饼也很受欢迎。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的节日中秋月饼市场。
由于今年的中秋节相较于去年提前了11天，月饼营销战早早的全面打响。昨天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大型超市看到，月饼已经全面上架。
基本上会买一些礼盒送给亲戚朋友，完了会买一些小盒散装的，完了自己家里人吃。礼盒在100到200之间的就差不多，散装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价位需求。
喜欢吃传统的口味，豆沙五仁多一点，但是今年新出的像这种椰奶呀、蔓越莓啊，这些也都会是，就口感还挺新奇的，也会愿意尝试。
在今年的月饼市场上，减糖甚至是无糖月饼越来越常见，在茶饮界流行的生椰风也刮到了月饼界。
今年我们根据市场的这个需求吧，我们调整了一些类似于像糖醇类的月饼，做出了50克饼的减小克重，还有一些像类似于像那种网红的什么香椰蹄子类的月饼。
我们还是坚持以传统的一个鸭肉，还有一个松仁豆沙，然后还有适合一些年轻人的酸奶口味，传统与流行相结合。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不少商家从618刚结束就开启了月饼预售。进入8月，月饼品类的营销密度陡增，搜索热度持续提升。
您是否已经在月光下和家人一起分享月饼，共同感恩美好的团圆时刻呢？说起赏月，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就是关于月亮的北京最有名的景致了。一轮明月映照在卢沟桥下的晓月湖中，所以每年中秋卢沟桥的赏月观众都是特别的多。而今年就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在举行中韩共同抗战专题展，这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举行的特展，共同铭记和回顾中韩两国人民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历史。好，我们就来关注这一特展。
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我们想这个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祖国的历史。前一辈的烈士们实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永远怀念他。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高三了，在这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我想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有更多的感悟吧，给我内心很大的震撼吧。
这是记者采访了现场的两位观众，他们都十分的感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韩国独立纪念馆共同举办了中韩共同抗战专题展开幕了。展览以图片的形式展出了80余幅历史图片，带领观众回顾中韩两国人民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抗争历史。展览分成了中韩联手、共谋同图、侵略加剧、紧密团结、流血流汗、同心御敌这三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纪念日，也恰逢中韩建交30周年，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回顾20世纪初中韩两国人民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起携手并肩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这段历史，也是通过这么一段历史来呼吁人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然后加强交流，实现文明的这种互鉴。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交流，是让更多的人们，特别是中韩两国人民，去铭记这段共同抗争的历史，去珍惜这段从战火中走来的这段留下的这段珍贵的友谊。
中韩共同抗战展分成三个部分，展出了从1910到1945年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韩人来到中国开展独立运动，中韩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抵御侵略，最终迎来光复和胜利的内容。为了让观众们更好地理解展示内容，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展览中还精心制作了讲解的视频。同样主题的展览也在韩国独立纪念馆进行了展出，韩国独立纪念馆馆长韩诗俊也通过视频致辞的方式，共同回顾了中韩共同抗战和中韩两馆友好交往的历史。他说，上世纪的上半叶，韩中两国有着共同对抗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日本对韩中两国的侵略，让两国人民饱受战争痛苦。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韩中两国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日本，最终韩国实现了独立，中国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认为独立纪念馆应该起到铭记和纪念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战的历史作用，铭记和共享两国在上世纪上半叶共同经历的历史经验，也希望通过这一段历史实现两国在未来的共同发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中韩共同抗战特展将持续两个月。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每逢中秋节来到，和月饼一起热销的还有制作月饼的各种各样的模具。不同的模具，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花纹，就有着不同的寓意。早年间这些模具都是手工雕刻而成，后来随着糕点走上生产线，手工月饼的身影越来越少见了。而在北京，有一位老人呢，依然拿着手里那一把小刀，用纯手工来制作月饼模具，这就是孙宝德先生。他是目前北京唯一纯手工制作糕点模具技艺的非遗传人。中秋节前，记者走进了他的家，发现小院里放的最多的就是制作模具的各种刻刀。在他家族的模具制造史上最有名的，当属他的祖师孙万祥先生为慈禧66岁生日雕刻的团圆饼模具。这是一个超大的寿饼模子，直径超过2米，如今收藏在了故宫博物院里。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孙宝德先生的小院里，聆听孙氏家族和月饼模具的故事。
白石无叶爱饼啊，你为我打月饼啊，月饼爷爷甜又
大。打月饼是老北京早年间家家户户过中秋的必备节目，做月饼模子自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现如今月饼已经是机械化生产，人们吃饼赏月压根儿不会想到生产月饼的模子长得什么样。而在北京，却有一位姓孙的人家还在坚持纯手工制作月饼模子。2007年，孙氏糕点模具制作技艺还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60岁的孙宝德是这项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我是北京市非物质遗产孙氏糕点制作模具文化传承人孙宝德。
孙宝德的模具厂办在顺义区严家营村自家的小院里，厂子不大，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里。一进大门，一股悠悠的梨木香扑面而来，伴着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敦实的孙宝德戴着老花镜正在忙活着，他左手拿着刀， 右手执弩，只见木屑翻飞，刀锋如画笔般灵动流畅，刮、刨、凿、切、剔、刻，在一刀刀精准无误的雕刻下，一条精巧的鲤鱼跃然木模中。
这对就是春节这老百姓要的这春节的花样品种啊，春节什么蒸个馒头啊，蒸个花样品种啊，豆包啊，什么喜字饼啊，哎，福字啊，喜字啊，过年它不是有喜庆吗？这鱼的这不就是这样吗？这模子是两边的，到时候一做时候拿这模子一合合头，它是鱼削子，到时候扒。
孙宝德，地道的北京人，17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糕点模具。作为孙氏糕点模具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跟木头、刻刀相伴了43年。制作糕点模具是孙宝德家祖传的手艺，从清朝太爷爷的岳父那一辈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没有断过代。
本身来说我们家原先并没干的呀，当时是我太爷子给人家当小伴伙啊。原籍是在北京瓷器口模具户干来的，8岁去的，12岁给人当小伴伙，长到16、17左右吧。他就是说偷着学，一人就是偷着喊，因为他干什么都灵。这个模具户这个掌柜的就一个闺女，哎，看上了，这么的招婿了，就是大约历史就得200多年了。我太爷的岳父这不是就开始第二代，我太爷的，我爷爷，我爸爸，我。
早年间，孙宝德家住在瓷器口皇城根脚下，孙氏糕点模具已经家喻户晓。每年中秋，就有皇宫里的人到他们家订月饼模子。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到了孙宝德父亲那一辈，孙氏糕点模具的制作技艺已经相当精湛。父亲制作的百福百寿月饼模子后来被首都博物馆收藏，现在依然有慕名而来要求定制这幅百福百寿模子用来收藏。
这就是百福，101个福字，这是百寿。你看像这个一个百福百寿，我就得将近3月还能做出来呢。它因为它的各种笔体的就篆字都不一样。
历史上对糕点模具出现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月饼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概出现在北宋年间。著名诗人苏东坡曾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颐和酥的诗句流传。也有人说中秋吃月饼习俗的倡导者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在8月15这一天把藏着8月15夜起义纸条的点心分发给各路起义军，月饼的原型是传递情报的。从那之后，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就在民间传开了。据此看来，月饼模子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宋代，明代开始在民间传开，但流传至今的月饼模子以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居多。孙宝德家传下来的最早的模子，就是当时给慈禧太后过寿赶制的龙凤呈祥，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
慈禧太后在这个万寿山祝60大寿，我太爷他们做的，就是龙凤呈祥。
大概有多大呀？
120斤面，1米2。慈禧太后问那个底下人，说问我工匠，要什么？那谁敢要？说送给老佛爷了，送给老佛爷，老佛爷给下边人一说，那给点赏，这么着给了1200-2000元。现在这模具还在故宫博物院。
中秋节承载着人们期盼团圆的情感，月饼作为节日食品，它的文字和图案都体现了丰厚的文化意蕴。孙师傅说，早年间老北京过中秋节，家里必须有个大个儿的月饼，叫团圆饼。《燕京岁时记》月饼里记载，宫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 上会月亮蟾兔之形，一尺大约是33厘米，也就是说当时这样的月饼比一般的盘子还要大，这显示了模子的重要性和模匠的手艺。而今糕点模具制作已经进入了机械化时代，纯手工制作模具在北京只剩下孙家，普通人家不到孙家买糕点模具了，北京的糕点厂做月饼大多还
是
要跟孙家订模子。
对，人就拿一张图纸过来，就一张画，你到时候你就得给人做出这样了。他那画上不是就有这么一个吗？
嗯，兔爷像
兔爷，兔爷这一吹手，因为他这还有俩耳朵，俩耳朵都是搓的，搁这上面搓的。这老顺顺这个，这御膳拿房的。
孙宝德有个习惯，每刻完一个模子，都会用它扣出一个泥胎做纪念。在他的工作室，最近这十几年的泥月饼就占满了一整面墙，图案有上千种，大都是去祈福、求吉、去邪、纳祥之意。
现在大约有2000块。2000块，
这都是您做的吗？
啊，都是，是咱那模具给拖出来的泥胎。你说那个方的，左手了第5块。
这是一个蝙蝠吗？
蝙蝠，对对。
作为中秋节的传统食品，月饼上的花纹多以嫦娥奔月、12生肖、吉祥花草这些寓意吉祥的纹饰为主，大多还要配上福禄寿喜、五谷丰登、阖家团圆这样祈福纳祥的字样。明朝彭运章的《幽州土风俗》中对月饼上的花纹有这样一段描述：月宫饼置就银蟾紫福影，一双蟾兔满人间，毁煞嫦娥切要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御楚助丹颜。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制饼大师，把嫦娥奔月的传说再现于月饼之上。
这个兔爷奔月宫呢，是广寒宫嘛，这也是宫里闹出来的。这是松鹤延年，这是鹤，松树，这是寿桃，这是全家福，这是藕断丝连。藕断丝连这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家人，就是我这断了，这丝儿还得连着，都连着心。
随着民间饮食文化的发展，除了传统题材，孙宝德也按照客户的要求做些新花样。近两年北京开始流行在家里自己做月饼，很多人慕名来找孙宝德订模子，有的还拿着自己设计好的图样来找他。孙宝德不论客户大小，几乎是有求必应。
对，奔楼的、北京饭店的、什么美食城的、人家老字号正明斋的，这做的东西就是一个花纹，就跟穿衣裳的就是一样。他们说你喜欢穿那种的，穿紧身的，人喜欢穿那个合体的，什么中山装、西装啊，就跟那性质是一样的。人家喜欢什么给做什么，什么花好月圆、嫦娥奔月啊，有庆丰收啊，这是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咱们就南点这挺流行的，就又一般奔那个南点那块儿，它也是一市场潮流的东西。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咱们一般情况就是这个。
孙宝德说，孙氏糕点模具能够经营百年，靠的就是做模子不减工不减料。刻制一个传统的月饼模子，像孙宝德这样熟练的师傅也要花上2到3天的时间。从立意到选料，从刻刀到技法都十分考究。做月饼模子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坚实耐用的木料。这些木料不仅要细腻，而且要有韧性。选料的好坏对月饼模子的质量起着决定作用。孙宝德家的模子都是选用上好的山梨木制作的。
它柔和，就是有韧性，耐使，就是说做出东西它不起刺儿， 那回我买一颗最壮的树，80年代买。我那当时买的时候是这人70了，就买那棵树的时候，他爷爷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栽的。你想这棵树多少年了？最起码得照着100多年，没有160、170年都长不了那么壮。这一棵树得是上百年，没有上百年的出不来料。
就选完木头之后呢？
带回来以后就是破财。
破财是什么意思？
就是破本面，
把它结成木板。
对，木板。
那像您说的，假如说一个160、170年的树能出多少个木子？大概？
大概早期这原料也就只剩在30%左右，剩下都裂了，不能用了。
孙氏糕点模具的雕刻属于阴雕，就是刀锋向下刻，纹路往里凹。
浮雕跟阴雕不一样，咱们这个属于阴雕，就是往下雕。
在孙宝德的工作台旁边，立着一个褐色的旧木箱，拉开木箱的抽屉，整整齐齐地摆放着700多把刻刀和一把木锤，这些就是孙宝德雕刻模子用的工具。在木头上敲敲打打不是一般的木匠活。孙宝德说他不是木匠，而是模匠。他的阴刻技艺一般的木匠可做不来。孙师傅自信地说，现在长江以北大概真的会阴刻的也就剩下自己一家了。
弯下来的东西造型你会出来，这东西是跟浮雕似的。浮雕是在表面，为什么咱这行不好学呢？都是反的呀，有些地方你看不出来审美。你要说做一人物画下以后，您怎么知道他的这个脸的这程度是乐啊，是笑啊，是怒啊，这都不一样。一是字，一是人物，都比较难。
刻这个人物最难的是哪儿啊？
最难的就是脸部。为什么难的难在哪儿？这人物的这个形象你必须得给做出来。李洞宾您给做出一笑脸来，那这就不叫李洞宾了。他这个要浮雕那好看，这阴雕您有时候你就表现不出来。
这雕刻的第一刀就是要给月饼刻花边，俗称打边牙。这花边可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主要的是便于月饼顺利地脱离月饼模。
刻时候拿刀子就
打边牙完成后，接下来的雕花便是孙氏糕点模具制作技艺最精华的地方，也是整个模具制作的画龙点睛之笔。月亮正面的花纹做得好坏全靠这一步。孙宝德没有学过美术，没有绘画的基础，每次雕花前给模子画底稿都只是寥寥几笔画个大概，但只要拿起刻刀，图样就在他心里装着了。
你就说我打草稿就跟我写字儿，我写字儿并不好，多少年这功夫就搁在这刀上了。
换成笔就不行，
换笔就不行，我写字儿特别寒碜。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历经百年，孙氏糕点模具制作技艺始终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但是面对机械化量产的冲击，民间传统手工艺无法抵御。以前孙家有30多人干这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延续这门古老的手艺了。
你像我来说，我到今天为止我就干46年了。
您从多大开始学这个？
17。您像我这个，您说这手这儿这印儿，2分的凿子从这儿捅进去，从这边捅出来，不到一个礼拜就干活了。最长的时间3天2宿没合眼儿，我那儿瞅这东西都转圈儿。这手工呢来说就是慢，就说这货我愣个不给你，我也得把它做好了。这东西还不是说机器能代替的，机器弄出来是一致，可是 没有手工坐姿，有点那个随心所欲的那种活闷劲儿。他这个机器就做出来精确，就是有点呆板。做这个仙子散花的长江本叶的，你这几个飘的拐那弯的时候，咱们这手工那个就倍儿柔和，他那个机器的你到时候就有点呆板似的。
2007年，孙氏糕点模具制作技艺被列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这项技艺唯一的传承人，孙宝德显得有些心情沉重。好在孙宝德的一双儿女都继承了父亲的手艺，让这门艺术不至于失传。
爷，这是什么花？
这是菊花。
如今的孙宝德已经年过花甲，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孙子6岁半，拿起我
儿子也劝他要多休息，可是他依旧经常工作到凌晨，
没有干的。
他的愿望很简单，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干不动之前，想多做一些有文化性、艺术性的东西，多留下些精品，心里头才踏实。
完了，这行就别断了就行。
好，刚才呢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唯一的纯手工制作糕点模具技艺的非遗传人孙宝德先生家族的模具故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